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我们预伯记最后一次，也觉得预伯记能够讲十七次也很有趣的事情。我还前面还有两三份讲义，如果你从来没有拿过预伯记的讲义，现在到前面来拿好吗？如果你以前拿过今天没带，先不要拿，看一下有没有弟兄姊妹从来没有拿过的。我们还有两份还是三份在前面，二楼正堂前方。我们虽然好像讲了十几次的约伯记，讲了很多内容，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可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经文我们并没有讲到，也许几年以后如果主让我再讲，也许我们会再多讲出一些东西来。可是我们还是从约伯记提到一些经文，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最后一次，我们正在进行到最末了，就是从三十八章到四十二章，是神自己给约伯讲的话，使约伯折服。从这里我们挑一些经文来看。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三十八章，可是有一节我今天要先讲一点，三十八章的三十三节，我们来看好吗？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三节。这是我们先前在讲另外一个主题，讲属天的征战、属灵征战的时候，花过一些时间来讲到这个。我们大概用了一次讲这个题目，一起来读好吗？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这是神直问约伯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你日子长久，你懂得很多，你有很多的话讲，可是你真的懂这个吗？你能够做这一件事吗？天跟地的管理你承担得起吗？那当然都是神才能够做的。比较起来，约伯完全没有办法做这些事。可是在这一句话里面，神好像清楚的表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就是地是伏在天的权下的。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道理，这是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的生活经常要用到的一件事情。我们台湾人也有一句这样的话，台湾为公有天理叫地理，你有天理才会有地理。意思是说你可以研究地理，在我们所说的话里面讲到的地理，其实不是指学生在上的地理课，而是指着好像管理着一些属灵的世界的一些法则，那些地理神啊，那些地理师啊，那些奇门遁甲的东西，什么地方应该加个什么东西，弄个符咒或者做什么，这一类的东西。可是就是我们台湾人也说要有这些地理，要先有天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人很认真的寻求天理。也许也不是，而是天理如果能寻求就好了，所以他们不认识这个，不认识真神啊，所以弄出偶像来，或者尽量照他们所知道的去揣摩。可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真正的天理，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比方我们的祷告，神用他的圣徒的祷告来治理这个世界，来使他的旨意往前去。当然那个祷告不只是指着在教会里面我们安排的祷告会，弟兄姊妹聚集一起祷告，或者有全国的祷告会，有全球的祷告会，不只是那样的。那是指着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就活在祷告里面。当神的百姓在祷告里面的时候，神就是借着那些做他所有的工作。有人这样讲，好像是约翰卫斯理讲的，他说神所做的一切 除了对于祷告的应允之外，别无他为。神所做的一切，除了对于祷告的应允之外，别无他为。而这个祷告的应允，并不每一次都是借着祈求才有的。当我们定义接受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的道路的时候，比方圣经里面神的话，当我们定义接受它的时候，神立刻认为那是一种祷告。这是写祷告那本书的挪威的神学家哈里斯比 O. Harrisby 他所在那个书里面所写的。当我们对神的旨意有一个肯定的态度、认定的态度的时候，神立刻认为那是一种祷告，是向他的心所发出来的一种呼求。他这样讲，他说祷告用不用话语对神没有区别，是对我们有区别。对于我们确实有区别，有时候我们需要把它讲出来，大声的宣告，比方可是那也意味着不一定每一次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出来，我们里面遵行神的道，那就是一种祷告。神借着所有这些祷告的生命来治理这个宇宙，神可以自己治理这个宇宙，他想把这个治理的权柄分享给我们，所以他让我们可以祷告。祷告的意思最主要是像这样，所以祷告要有意义并不是我们嘴巴说什么话而已，不是说哇，基督徒只要卖力的花时间祷告，24小时祷告，或者连锁祷告、禁食祷告、通宵祷告，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的祷告最要紧的是，你一定要先摸着天，对吧？什么时候你祷告摸着天，地上就会发生事情，这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地是伏在天的权下，先有天理，然后才有地理。在启示录第八章提到众圣徒的祈祷，我想就是那个意思。那你提到众圣徒的祈祷，好像香的烟一样升到上帝的宝座面前，在那里被加上坛上的火，再倒在地上，地上才发生事情的。所以你的祷告一定不要借着祷告会教训别人，希望他听见我这个祷告的话。那种祷告是在讲道，那种祷告不一定摸着天，我不能说都没有摸着，可是不一定摸着天。祷告必须不是直接从你这里就临到你所想到的人身上，而是要先触到天。19世纪的布道家，也是很好的牧师跟神学家，那个 R.A. Torrey， 我们常常提到他，刀雷弟兄，他写过一本小书叫做 How to Pray， 如何祷告。在那本书里面他这样讲，他说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要先得着神的同在。他用另外一种很简单的方式讲到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要先得着神的同在。我也相信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经常的衷心的参加聚会，留意的听到，留意的学习，你应该懂得这个道理。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也是这样带领的。我们的祷告有意义，不是因为我们花多少功夫，说了多少祷告的话，这样祷告。我们祷告会有意义，最主要是我们先摸着天，我们先有神的同在。像20世纪中叶被神使用来做医治布道的，有好些神兴起来的器皿医治布道家。我觉得其中一位最杰出的一位，就是一位女的姊妹的一个医治布道家，就是 Catherine Kuhlman。 以琳书房有她的传记《库尔曼传》。这个人就是这样，他懂得这个道理。他不像有的有医治恩赐的那些布道家，他们比较多就使用他们的恩赐为了一个一个祷告。可是库尔曼不只是这样，他非常看重在聚会中的敬拜，有的时候他让会中完全的安静，有时候安静很长的时间，比我们西安堂以安静等候主有名的西安堂，有时候安静更长一点的时间，有的时候那他讲道也讲很长，比像我常常讲很长的道，比我讲更长一点。所以他的聚会常常搞五个小时，因为他讲道的时候讲两个小时，我也很想讲两个小时。他常常讲道， 讲到他自己说，他讲到在那个聚会里面，他所讲的话，跟聚会的灵，跟会众那个敞开的心，都好像和谐了，合而为一了。换一句话说，就在他的整个聚会里面，带下神真实的同在的时候，医治就开始发生。所以他并不常叫病人到前面为他们祷告，他并不常这样，他叫人到前面就是让他们做见证，他已经得医治。当然有时候到前面他还是为他们祷告，有时候他们会倒在地上，有时候神做进一步的工作。近代另外一个医治布道家，才差不多像我一样的年纪，他自己宣称是传承库尔曼的外衣的人，叫做 Benny Hinn 新班尼。当然他不是做他的门徒很多年跟他学习，不是的。因为我想 Catherine Kuhlman 去世的时候 Benny Hinn 大概才不到20岁吧，库尔曼去世的时候我也才20岁，Benny Hinn 我的印象中好像比我还小一两岁，所以我想他没有这样，没有那么跟随库尔曼很多年。可是他参加过他的聚会，他自己觉得神给他的高某像他一样给他的认识，有可能有一部分确实很像，因为你如果看过 Benny Hinn 新班里的聚会，他有一些事情可能有的人引起争议，可是至少在他的聚会里面确实有很多人得到医治。而且他也是这样，他很强调在聚会当中有时候借着诗歌敬拜，有时候有安静的时间，还有他的讲道，就那个神的同在那样子的临到，很多人就在聚会中得到医治。刘牧师曾经从他们在 Benny Hinn 的他们的聚会里面，他们唱的一首诗歌，他把它截取出来，可能没有完全跟他们一样，改了一点点调子，改了一点点歌词，可是大致上的歌词是一样的，然后把它放在我们的诗歌里面。那一首诗歌大概有一段的歌词差不多是这样，就 Jesus, Oh Jesus, Your presence made me whole。你说耶稣，哦耶稣，你的同在使我得痊愈。 Made me whole, W-H-O-L-E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有完全的意思，变成健全的意思，可是有一些英文圣经用这个字来翻译圣经讲到痊愈那个字，所以我想在那里他讲的是痊愈，可是我觉得他有完全的意思，所以我很喜欢我的妻子刘牧师把那一段就把它拆成两节歌词。如果你知道我在讲哪一首诗歌，然后耶稣，哦耶稣，你的同在使我完全，还有一节是这样，另外一节是他说你的触摸使我得痊愈。我相信是这样。只要当我们真的进入神的同在里面，而且停驻留在那边的时候，定规神一定会做工。无论你有没有意识到，无论他有没有很清楚外在的彰显，我喜欢我们一直这样想。有的人他们逐渐的就是追求神的同在，但是他们越来越强调借着那个有预言啦、有异象啦、有医治啦，神会有那些，可是你一定要弄清楚，那一定不是最主要的事。因着像 Benny Hinn 这样 Catherine Kuhlman 这些人，他们特别有医病的恩赐，所以当他们带出神的同在的时候，医治就变得很明显。可是那是在教会里面的 ministry 执事中的一种，神所要做的工作一定不止于这个，因为身体得医治毕竟不是第一要紧的事，对不对？你再怎么得医治得健全，你有一天还是要死，身体还是要毁坏。可是神借着这些在他的同在的全能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工作，那是宝贵的工作。所以也许有的人他们比较神不是在医病的恩赐上使用，他们的服事也带来神浩大的同在，不一定有那么多的医治发生， 当然我们还是期待，就是没有特别的恩赐，就是在神的同在里面还是会有人得医治，我们中间也是这样，可是不一定会像 Benny Hinn 啊这些聚会有那么多的医治。你不要用这个来衡量说那一定是那边那种聚会神的同在比较大，我们大概不应该这样区分的，那是不同的恩赐。有的人在那种神大能的同在里面，他们可能因此在生命当中得到一些更多的释放，也许有一些人借着那些他们能够更深的扎根在神的道里面，或者是他们的己生命导致自己得到更多的对付，能够从脾气从那些不好的习性里面出来，更多的像耶稣，那是神想要做最伟大的工作。所以应该要注意这些事，对吧？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更多有神的同在的时候，定规在地上一定会发生事情的，因为地是伏在天的权下，要有地理一定要先有天理，是不是？这是很要紧的事。穆安德利把这件事讲得很好，他说 Every moment of our waiting on God is a moment of his working。 他说我们等候主的每一刻都是他做工的时候，他说，然后再加一句话，他说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们不一定意识到他做了什么，可是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在他面前，他定规是要做工的。这是今天我们明白的道理。可是你知道在约伯的时代，他没有人教导他这些事，他尽他所能，在那个旧约的时代，神用外在的事情要人明白里面的事，他没有那些启示，他没有一个摩西在旁边教导他，也没有保罗在旁边教导他，他尽他所能的，他觉得敬畏神讨神喜欢，他一定要留意遵循神的道，不要作恶，要有爱心，所有那些你看他自己的对自己的叙述，他就是像这样。所以连神能清楚的给他做见证，他说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也不怕跟魔鬼挑战，跟魔鬼说是这样，魔鬼当然会想办法挑毛病，看他在厨房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讲话，在卧室里面这样讲话，遇见工作繁忙的时候是不是仍然一样是像平常一样温和谦卑有爱心。可是魔鬼确实找不到他的茬，神敢给他做这个见证，这个人是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曾经用了一个双关语说他是一个 good job， 就是很好的一个约伯，在美国他们说你干得好说 good job， 其实用的是同一个字， 你读音不一样而已，所以这是一个好约伯。从那以后有的时候碰到一些人我们就半开玩笑，如果要说他把一件事做得很好就说你好约伯。可是神想把约伯带更往前去，所以他允许他遇见苦难。我们已经用十几次的聚会给大家讲这一件事，那就是约伯记其实最主要的核心不是在讨论苦难，他是在讲神的荣耀的一本书。但是会有苦难并不是约伯记有什么特别，事实上那是整本圣经都讲到苦难，因为苦难是引我们进到神的荣耀的道路。但神借着约伯的经历要让我们看见神在这一方面他的作为他的心意。我喜欢十七世纪那个牧师，那个清教徒牧师 Richard Baxter 他所讲的话，他说神有时候允许我们遇见这些苦难，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免得我们以为这一生在世上活着好像就是一切，我们全部的注意力都在这里。不是的，好像我们想到超越这个世界的永恒，我们有一天都要面对永恒，不是吗？年纪大的人觉得比较近一点，生重病的人觉得比较近一点，有时候年轻人不太想这些事，他应该要想这些事，年轻人有时候应该参加一点追思礼拜还蛮好的。神有时候允许我们遇见这些事，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我也喜欢写信息本圣经 The Message 那个 Eugene Peterson 所说的话，这是我们在前几次提到的，他在注释约伯记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话来讲，他说神借着苦难使人注意到他，我觉得这是好事，对不对？使人真正的注意到他， 有的人就是苦难也没有去注意到神，他注意到的是需要祷告，希望神医治他，他其实目的仍然是得医治。可是神想把我们的眼目像对待约伯一样引到他自己身上，所以其实这一卷书最后折服约伯的，神哪里有说到什么苦难的意义？神并没有在这一点上做任何的琢磨，任何的发挥。神所有的对约伯讲的话，折服约伯的话，都只有一个题目，就是叙述他的荣耀、能力、威严，他的创造，他所有的这一切的事，对不对？到一个地步，约伯的脑海里面所有别的东西都被挤出去了，他只好伏在神的面前说，我过去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不是每一个人听这些事就会把其他事情挤出去，可是约伯所以能这样，我告诉你，约伯虽然经历那么多痛苦，他跟他的朋友反驳那些话，他从来没有失去理智，不像他的朋友跟他辩论到一个地步就失去这个理性，就开始谩骂他，开始发脾气。约伯从来没有，我相信他没有，所以他到最后就是在神讲那些话的时候，他仍然是带着一个温柔的心灵受所栽种的道。我相信就是这样的人能够在神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能够逐渐的就把他原来充满在他里面一直在坚持住的他的志意，他自己的公义，他怎么样顺服神，怎么样小心的追求，怎么样多多的等候主，多多的赞美，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这些东西，他连这些都放下来，他最后唯一充满在他里面只有神自己，那才叫真正的耶稣是我们的意象，充满我们的眼目。我们今天开会唱的诗歌也有这个意思，荣耀叫什么？在神的荣光里面往前去。所以这个是约伯记，我觉得约伯记最主要的题目就是。当然他提到苦难，可是他的最主题不是苦难，不是在谈全是苦难的意义而已，而是在讲到我们整个的生命，神制造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至终要叫我们只看见耶稣，看见他的荣耀，神就是这样，所有一切就在里面得以诠释。所以从38章起他就是讲这些话，而38章我们上一次花了一整堂的时间讲38章，因为38章神先用他的照着天地这个大自然各样奇妙的景观来折服约伯，来讲到他的创造，他讲到大地的根基怎么样立定，天上的星辰怎么样歌唱，提到这个雨雪冰雹，提到雷电，提到天上的星辰，各方面就是上一次我们也花了一些功夫多跟大家介绍一点这些事。我希望大家，你并不需要跟我一样是读自然科学的，你也一样可以多去涉猎这些事，明白这些东西，这是神用来让我们思想他的荣耀的一种方式之一。我当然知道我们被圣灵充满，在圣灵里面会更多经历神的荣耀，这是我相信的。所以有一些视障的人士，有一些失明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看过这个大自然的奇妙，他们有没有可能看见神的威严荣耀？有可能。那在圣灵里面，就像菲尼·克罗斯比那个盲眼诗人，他写了许多的诗歌都有充满的荣耀，可是他是90年之久没有看见光的人呢。但是我还是相信神给我们这个大自然，当我们能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借着观赏这些、注视这些、思想这些，让我们借着这个引到神是怎么样的奇妙、伟大、荣耀、辉煌，我们可以这样。可是从38章的39节开始，上个礼拜我们稍微读到这几节。38章末了那几节，我上一次提到，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为上圣经分章的人把这几节分在38章，因为他应该放在39章。我觉得因为从39章开始是讲到动物，神造的动物，神后来用了3章的圣经讲他所造的动物。今天 我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看看这个。可是我要请大家先暂时离开约伯记，看一处箴言，箴言三十章，箴言三十章24-28节，箴言三十章24-28，找到了吗？一起来读。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番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沙番大概是一种类似兔子的野兔的东西。来，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守宫有可能是类似壁虎的东西，沈狼啊，壁虎啊。约伯记里面神讲到动物的时候，讲的都是比较大型的动物。神好像没有提到这些小一点的动物，可是我要先讲，花一点时间讲小动物。小动物也是神造的。当然今天动物学家的分类，他们会分什么是昆虫，什么是什么，可是这些是后来的人分类，神不一定这样分的了哈。比方蜈蚣并不叫昆虫，因为现在动物学家认为昆虫是六只脚才叫昆虫，对不对啊？可是对我们来讲，蜈蚣就是昆虫啦，只是因为它有比较多的分类，所以用把它分到别的类去，有的分到节肢动物啊，或者是软体动物啊，像这一类。可是我们看起来什么这个蟑螂啊，蚂蚁啊，蜈蚣啊，蚯蚓啊，都是昆虫，差不多是一样，都是小东西。我觉得神造小动物似乎至少其中有一些是让我们思想它的法则。就如同我觉得他造大动物是让我们思想到他的能力、威严、荣耀。可是神造小动物让我们思想一点他的做事的法则，也借着这个让我们学习我们自己应该有生命的法则。你看蚂蚁似乎是世界上最软弱无力的一个其中一个代表，当然有比它更软弱的，可是因为蚂蚁到处可见，对吧？你有时候忽然桌上看见一只蚂蚁，你就这样一下就没了，甚至尸骨无存。如果它是在地上，你踏它一下，甚至你根本没有注意到就踩到它，也可能尸骨无存。现在蚂蚁比较幸运一点，因为现在很多的鞋子鞋底都有很多洞，所以它没有被踩到的机会增加很多。可是你看，我们常常会用蚁类来说到微不足道的事，拿来当比喻，对不对？可是你知道，虽然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显然神花了很多心思造它，你不觉得吗？蚁的世界其实是非常多样性的，可以让人穷一生之力来研究它。你知道，我知道，有的人就是有这种兴趣。我这一段时间有的时候消遣用，看几页一本书，那本书是一个著名的动物学家 Edward Wilson 所写的。他在差不多60岁左右，1990年那一年，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接受一个奖，那个奖叫做Clifford Prize。 那个奖是什么呢？那个奖的等级其实相当于 Nobel Prize， 就是诺贝尔奖。因为诺贝尔奖的涵盖的只有物理、化学，后来有生物医学，还有经济也是后来加的，还有和平奖啊。可是其实现在有一个方向，有时候会放在生物医学奖里面了，但是像这种动物、植物的这一些方面就没有，诺贝尔奖里面没有颁给这样的项目，所以我刚刚讲这 Clifford Prize， 它是一个专门颁给有这样的等级，可是并没有涵盖在诺贝尔奖里面的一个奖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世界级的一个动物学家、一个科学家。那他研究的是什么呢？有那么多动物，他专门研究昆虫，特别是蚂蚁。 他后来写过一本有名的书，就叫做《蚂蚁》，那本书还在美国得了普利兹奖，你知道吗？普利兹奖是美国的文学上一个重要的奖项。在他的一些书里面，我正在读的不是《蚂蚁》这本书，是别的书。在他的一些书里面，他提到蚂蚁的时候，很自然的提到很多种名字的蚂蚁，有的是人家原来知道，有的是他最先发现的。你知道你可以讲出多少蚂蚁的名字？我不知道你能讲出多少蚂蚁的名字。蜜蜂还能讲出一些，蚂蚁就蚂蚁嘛。也许这些年在台湾，有的人尤其有种农作的人会注意到有一种火蚁带给台湾很大的麻烦，这不过登陆台湾不久的事，对不对？那个会带来很大的麻烦。Fire ant 火蚁，有一种蚂蚁叫做狮蚁，你知道吗？狮子就 lion ant， 还有一种蚂蚁叫收割蚁 harvest ant， 收割的蚂蚁，还有一种蚂蚁叫香茅蚁。香茅，香气的香，茅是茅台酒的茅。香茅是什么你知道吧？香茅是一种香料的名字，它的味道是什么呢？就像柠檬，柠檬里面含有香茅这种香料，所以有这种味道。所以那种蚂蚁你就把它弄死了，闻起来有柠檬的味道，下一次你如果一只蚂蚁有这种味道，你就知道它叫香茅蚁。短小肥胖，亮黄色，我猜台湾没有这种蚂蚁，因为我从来没看过。还有一种蚂蚁叫 army ant， 就是行军蚁，像军队一样，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就看起来就像行军一样，当然也带对有某些生物带有攻击性。还有另外一种蚂蚁叫陷阱鳄蚁，鳄这个字，鳄这个字就是有点下巴这个地方，因为它这里有点像那个叫锹形虫是吧？有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啊，一个叉子一样，你可以想象它一定是很有攻击性，肉食者这种蚂蚁。另外，对不起，我讲的陷阱鳄蚁不是这样，可是有另外一种蚂蚁。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是像我讲的那样的。我本来找了一个它的照片给大家看，怕有些姊妹看到蚂蚁就很恶心，就离开聚会，所以我就没有给你看。像这样的小东西，你知道圣经很多次的提到蚂蚁，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过？而且就在讲到一些法则，圣经用蚂蚁来勉励人。要为将来做预备，这是我们刚读的圣经。蚂蚁虽然是无力之辈，却晓得在夏天预备粮食，这是很要紧的事。他借着这个提醒人，有的人他不晓得为将来预备，现在有就好了。那是一个小孩子才会做的事，对不对？小孩子只要我现在就要吃，你跟他说两个小时有在吃，对小孩子来讲，两个小时跟永恒一样。他现在吃到才是安稳的，所以他就是没办法，他不懂什么叫过一会儿。所以如果你出门跟着他出门，带着他出门，他在车上很无聊，就问你说什么时候会到，你说还有两个小时，他每隔五分钟可能就问你一次，对他来讲两个小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可是我们长大的人不应该这样，偏偏我们人类有时候还是这样，我们常常在我刚讲那些事你不会了，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为将来预备。主曾经为了这讲了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要我们做一个聪明的人，对不对？要为将来预备。其实有很多动物都晓得为将来预备，对吗？松鼠是其中一个有名的，对不对？我有一个好朋友住在 San Jose， 我到湾区去的时候常常住在他家，他家很有钱，一个很大的院子。他家我那个同学的太太有一年他就种了一棵柿子树，那柿子快要成熟的时候，他想过两天就可以摘，那很丰收，很高兴，因为自己长的柿子。结果就在还没有收割之前，有一天早上起来，树上的柿子一颗都不见了。怎么回事？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那几天就陆续在院子里面找到他的柿子，有的时候在那个网球 场那个杆子最上方有一颗柿子在那里，一个围墙的一个地方，一颗柿子在那里，那个都是松鼠去藏的。后来他去请问专家，他们告诉他怎么样可以防止松鼠采你的果子。你去拿一些厨房用的那个金箔纸，有没有？厨房烤东西的时候不是用那个银箔纸啦？银箔纸那叫什么？锡箔纸不是啊，没有银那么宝贵。锡箔纸，那你把锡箔纸拉开之后，把它剪成一长条一长条的，然后就像装饰圣诞树一样，把它到处挂在树上，通常松鼠就不会来了。他们大概比较不能接受那种风一吹动会闪一下闪一下那个样，所以他们就不来了。可是你看这些动物都会藏这些东西的，你在卡通里面常常可以看到他们藏一大堆的榛果在那个树洞里面啊，像这样，就像这个 Winnie the Pooh 他也会藏蜂蜜在树洞里面。我不知道真正的熊藏不藏这些，可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借着蚂蚁我们可以思想到神想要我们的一些生命的法则，就是为将来预备，不要是不要只想到现在。圣经里面讲到蚂蚁，我们都知道还要我们思想一个很要紧的事，就是不要做懒惰人。记不记得懒惰人啊，去看观看蚂蚁就可以得着智慧，这是箴言很多字讲的话。如果你没有这样留意，他说你继续的睡吧，躺卧在躺卧片时，抱着手在那里安逸的片时，贫穷就必速速来到。不一定是金钱上的贫穷，有可能灵性是很贫穷。所以弟兄姊妹，下一次你就会看到一窝蚂蚁。有人形容那种蚂蚁啊，你如果翻开一个东西，里面看一窝蚂蚁，那个蚂蚁立刻的动作，他们形容像沸腾一样。你有没有看过那么多的蚂蚁？我看过，真的是，它不是在地面上很多蚂蚁，而是几乎叠起来的一长串的有体积的那样子的蚂蚁。可能你看得很恶心，在恶心之余，不要建议你不要急着消灭它。或许你可以蹲下来观赏一会儿，你多观赏一下，你就不会觉得那么恶心了。思想一下神的法则，还有我们生命的法则。我想神造这种动物，让我们可以思想这些事。小动物当然不是只有蚂蚁，故事里面不时的会提到类似这样一个君王打仗。打败仗，只剩他一个人，他的军兵四散，他藏在山洞里面，看见有一只蜘蛛在结网，记得吗？风一吹，他结的网就要断，他不死心，很辛苦的继续结，后来终于结成那个网，他借着这个重新振作，东山再起，最后得胜仇敌，得回他的国度。我们都听过类似这样的故事。所以下一次看到任何小动物，不要急着消灭它或者躲避它。如果你觉得真的很恶心，退后两步看它也没关系，不妨停下来仔细观察，而且思想，或者里头会有神的启示。我相信神造的东西，他有时候用巨大的造物来表达他自己，可是有时候神也用细微来表达他自己。我们在这两方面都认识神是很要紧的是弟兄姊妹，这个会应用到我们生命的哲学很多的方面。你要认识神的巨大，你就不会为一些小事情好像汲汲营营的，可是你注意到细微的事，你才不会粗枝大叶，才不会以为生命都是像那个样子。神像蚂蚁这么小的东西，昆虫这么小的东西，它造了千百万种，它干嘛有那么多的种类？无论那个种那么多的种类是一起都神造就有那么多物种，或者是借着演化逐渐产生的，也一样是神放下去的创造的法则，能造出那么美丽繁复的一个世界。可是是一个微观的世界，神没有轻看很小的事，对不对？你如果思想这些，也帮助你不会轻看很小的事。很小的事是有意义的，对吗？因为神在造这个伟大的宇宙所用的心思，并没有在造那个微观的那个小小的很小的 东西的那个世界的时候，轻率一点，没有，我想他所用的巧思不亚于他创造宇宙的时候花的心思。所以神有的时候他借着浩瀚的宇宙，像海浪、冰山、北极光、霞云、闪电，像大峡谷那种景观来表达他自己。可是有时候他用小昆虫，甚至像细菌、原子那么小，或者像 DNA 这样的东西，里面有多么复杂的事情，对不对？所有的生物都从那里出来的。我们仔细思想，神在这个小度量的世界里面，他也花那么多巧思，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有一位多么奇妙伟大的神。这样你对神的认识会更完全一点。刚我们读的经文说，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这是另外一个圣经常常提到的一种昆虫，叫做蝗虫。圣经还不断提到蝗虫，还提到它四个同宗的昆虫，把它叫做蝗虫、蚂蚱、男子、茧虫啊。即使其中有人认为是蝗虫的幼虫，并不是另外一种蝗虫。可是光蝗虫就有很多种，对不对？圣经常常借着蝗虫来讲到神的审判，当神百姓没有走在上帝道路里面的时候，神的审判。圣经讲这个并没有提到他对外邦人的审判，是对神的百姓的审判。中国古人也这样认为，那个蝗虫的灾害到一个地步，无论哪一个民族经历这个，都很容易觉得那个是上天的处罚。中国古书里面不止一次有类似这样说法。东汉的时候，一个文人，他也是一个大官，叫蔡邕，你们听过吗？那个邕是写成川，在一个你们邑还是八，成邑的邑，就是三个这样弯曲的，再写成一个，我用你们的方向来写，那读作邕，蔡邕，那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会写文章，他也对数学、对天文都有兴趣，连音乐、书法他都精通。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在他的著作里面，他说：“蝗虫，蝗者，是在上。”贪科之所致也。他说在上位的人贪心，像贪污啦，或者是有暴政，贪跟科在上位的贪科带来的结果，所以他们觉得那是人类行恶从上天得到的惩罚审判。圣经其实也是这样说的，但是那个大概不是让我们常常用这个来说到这个世界上的拜偶像，所以有这些。因为圣经提到这个都是指的神的百姓说的。今天小孩子抓蝗虫跟他玩，觉得很好玩。可是自古以来，人类对蝗虫的认识多半是可怕的，因为蝗虫一两只很可爱，一大群就是可怕的灾害。曾经有人发现有一群蝗虫，它的密度达到什么地步呢？一立方公尺里面有3000只到10000只的蝗虫。什么叫一立方公尺？你知道吗？这样叫一公尺，长、宽、高，就像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3000到10000只蝗虫，而且不是集中在这里，而是满山遍野都是蝗虫，密度就是像这样。所以圣经才形容说，他来的时候好像军队的声音一样，他来的时候满山青翠，他轰走的时候所有的青的东西都不见了。所以只要有蝗灾的地方，定规就是接下去就是饥荒。那不是古代才有的，就是连差不多10年前2001年的时候，在中国就有过非常严重的蝗虫的灾害，一共有800万公顷的农地变成废墟。800万公顷多大，知道不知道？差不多1/4个台湾， 四分之一个台湾的田地就被蝗虫侵蚀一空。甚至有一些蝗虫他们的头型有点像马，有一点你要加一点想象。那是所以启示录用蝗虫来讲到那个马兵啊，而当蝗虫成群结队的时候，实在是像一群可怕的马兵，他们分队而出。圣经说他们却没有君王，他们不像蚂蚁，也不像蜜蜂，里面都有一些阶级等次，有带头的。蝗虫没有，他们还是可以聚集分队而出，可是并没有领袖。科学家没有找到他们中间，就是今天也没找到他们中间有领袖。我觉得有可能神借着让我们思想，那是神自己在带领的，可能自古以来人也这样认为。所以如果我们遇见这一类的天灾，让我们不要只用大自然的灾害来想它，也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用人的聪明，用现代的科技来胜过它。我们要想到那是神的手借着这个转眼望神，让我们再说神让我们遇见这些苦难，有可能要我们想到他，要我们注意到他，甚至来面对面注视他。一旦我们回转到神的旨意里面，这些灾害带来的亏损，神就会回头补足补还给我们。这是圣经讲的话，对不对？在约珥书里面提到，那些年间蝗虫蚂蚱男子茧虫所吃掉的东西，我必补还给你们。你不觉得约伯记也是说到这一件事吗？对吧？神借着这些苦难，最后当成全了他的旨意之后，苦难挪去，而且神补还给约伯，使他得着的比以前加倍。所以你从这里要明白，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邪恶的事，不要再问说我又没有怎么样，为什么遇见这些苦难，好像我没有做坏事，为什么遇见这种坏事。不要把苦难看成坏事，不要把死亡跟苦难看成邪恶的事。如果你明白这些，你就会像新约圣经的雅各书里面讲的一样，遇见百般的试炼，遇见各种苦难，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那是神成全他的旨意的道路。如果你还翻在箴言三十章，再请给大家看几节，29到31节，29到31，箴言三十章。29到31，一起来读。步行威武的有三样，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就是狮子乃百兽中最为猛烈无所躲避的，猎狗、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君王。这里讲到三种动物都算是比较大型一点的动物。我们提过神造小动物似乎有的时候让我们借着他们思想神的法则，他做事的法则，可是神造大动物我觉得比较常让我们思想神的能力、荣耀、威仪这些方面。我们其实对大跟小的看法是以人类的大小来看的，对吧？如果人类长得像地球那么大，我们所有看的东西都不一样的，对不对？刚刚我提到的这个比方大峡谷的景观，如果你长得跟地球一样大，大峡谷的景观你看的会赞叹吗？才不会的，你会看到另外一边的事，对不对？我相信我们的神他是能同时看到最大的景观跟最细微的景观的，他甚至不需要靠近才能够看得见。我们现在都还不是这样，神限制我们，让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的视力只能看某一些范围。你不要轻看这些事，神借着这些限制要让我们跟永恒跟无限有份。这是我们在讲约伯记好几次提到，你还记得吗？所以你要知道神安排这些要我们有这种感受。如果你明白当你变得更巨大的时候，你整个的看法就不一样，一些看为奥妙的事可能就没有那么奥妙。这个难道没有帮助我们思想一件事吗？就是说你遇见生命当中或者圣经里面或者关于神的属性一些难懂的事， 干嘛那么很聪明的样子，跟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好像什么都懂，然后来质问说，神如果是良善的怎么会这样做？因为你所看的非常有限。你有没有想过这一件事？我们现在对巨大的看法，是因为我们人就是这么大，你了解那个意思吗？知道在说什么吗？所以有时候人类稍微思想一点这个，好莱坞拍的影片有时候拿一个大的 King Kong 或者一个大的恐龙，他站起来的时候比101大楼还高，哇，他对于伟大的看法一定跟我们人类不一样了，对吧？哈，这些让我们思想这些事。可是在人类的大小观点里面，狮子啊这些算是比较大型的动物，而且这里特别提到的几种动物，它们就是走起路来有威仪，那用来讲到神的能力、威仪跟荣耀。所以基督我们的主也被比为狮子，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对吗？讲到他的能力，也讲到他的君王的威仪。那神希望约伯留意观看那些步行威武的动物。我想对这些来讲，神不需要给约伯看一个投影片，也不需要把他带到动物园去，约伯这些他都懂得的，他知道很多事，甚至需要提醒他，约伯很快脑海里面就会拼凑出这些事来。以前他看这些没有这样想，那时候还没有圣灵，今天你应该不再是这样。当你看这些的时候，不要只是在看他而已，你应该借着这个想到神的伟大荣耀威仪。你有没有这样？这里提到像狮子，也提到荣耀的一个君王。我记得我读过 Jack Hafer 牧师的书，他提到他写那一首，可能他的诗，他写的诗歌最有名的其中一首就是 Majesty。 你知道这首诗歌，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我们中文翻是因为很难把他那个翻译出来，其实原来他不是这样写，他写的敬，他不写敬拜，他说 Majesty， 那个字就是讲到一个特别讲到像君王一样的威仪、荣耀、尊贵、能力的那样一个字，在英文的世界里面称陛下，称一个皇帝、君王叫做 Your Majesty， 对不对？海夫的牧师 Jack Hafer 牧师他这样讲，他说他写出那一首诗歌是因为有一次他去了英国伦敦，进了白金汉宫，看见那个王宫的那种威仪荣耀，他受感动，想到在神的国里面，神的君王的威仪远超过地上的威仪。可是借着地上的这些，他感受到那种高大辉煌，他写出这一首诗歌。但愿神的儿女看见这些事的时候也是这样想，不要只想到钱财啊、权力啊、地位啊，有的人就是这样，他们要的是这些。可是神希望借着这些，让我们思想的是比那个更有价值的事物。这里提到公山羊，有点有趣，我觉得，因为公山羊虽然体型很大，也是一个有力量的猛兽，它不是体型很大，也不算是有力量的猛兽，可是它仍然步行威武。你有没有看过公山羊走路？它就是它不会那种弯腰驼背的走，就是看起来像谁挡我者死那个样子。可是当然，它没有那个真正的那个能力。可是也许，这也是圣经里面用它的样子来讲到，这一件事。所以你记得不记得但以理书要讲到希腊将要兴起一个伟大的君王的时候，就用公山羊形容他，记得吗？那是谁？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可是我不知道箴言在这里会不会也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提到说，虽然在人看起来很伟大的，可是就像公山羊一样，其实是装模作样的，他并没有真的那么伟大，也许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在约伯记这一些经文里面，39章里面还提到，我们回到约伯记还提到好几种动物，那也提到公山羊、野山羊，还提到别的，提到鸵鸟，提到马，提到鹰，这些都算是在他们的物种里面是特别的巨大，或者是让人联想到力量或者速度的，对吗？ 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我很喜欢看大的东西，鲸鱼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之一，对吗？哦，世界上最大的我们所知道的现存的动物大概是蓝鲸，蓝鲸最长的据说可以达到30公尺，30公尺多长？诸位知道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会场的长短大概25公尺吧，所以比这个更长一些。嗯，不需要到蓝鲸。我有一次在温哥华，他们带我去那里的一个水族馆，我看见那里有两只 killer whale， 就是杀人鲸。你们知道什么叫 killer whale？ 就是像 panda， 像猫熊一样，它身上只有白色跟黑色的那种鲸鱼。我后来听说那两只都死掉了，所以现在你看不到了。我不晓得有没有加添。那哇，我那个你从下面看它玻璃这样看它，实在是很巨大，比大象还大，很大的鲸鱼。看到那些都觉得很舒服，很畅快。我们应该要喜欢伟大的东西，对不对？嗯。你如果看到大的东西会害怕，有的时候是因为可能心里有什么亏，良心亏欠。尤其你看见鲸鱼在海里面游泳，那么巨大的东西还是可以游得那么顺畅，流线型的，那个感觉非常的好。就是你看不到那么大的，也比较常看到鲨鱼，鲨鱼也算大，也已经很过瘾了。在陆地上你看到大象、犀牛、河马这些，你有没有借着这些更多的思想神的伟大？你知道到了40章跟41章，神用了两种动物很详细的叙述它，来讲到这个能力啊。其实有点奇怪，因为40章它讲的是河马，15节开始讲河马，41章一起都讲到鳄鱼。他对这两种动物的形容，这两种动物我们都看过，这两种动物今天现存的这两种动物都没有巨大到那个地步，也没有坚固强壮到那种地步。有的电影会演成史前巨鳄，鳄鱼特别的大，可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最大的鳄鱼当然没有到那个那么大的地步，也没有像这里讲的那么可怕，甚至好像几乎会喷火。我个人有一个不太理性的对他的解释，我也写在讲义上，就是我觉得那个很像是恐龙，一种是食肉的恐龙，一种是食草的恐龙。就我们现在现存对恐龙的认识，有一些食草的恐龙也是会生在水里面，或者是这个沼泽里面，比方像雷龙那种龙哈，蛇颈龙那样的龙，知道吧？有点身体比较光滑一点啊，长的脖子有点像尼斯湖怪那个样子的。说不定他讲的河马也是恐龙，说不定是暴龙，我不知道。当然科学家会说胡扯，因为他早在一年前他们就已经绝种，可是我不敢这样说。其实有些科学家也没有把握到底这个更早远一点年代他们还有没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动物。我们中文这样翻其实那不是原来的字眼，在希伯来文里面河马这个字，约伯记4章15节，它原文用的那个字其实原来是跟牲畜差不多同一个字，英文从原文演成了这个字 Behemoth， 大概是那个字其实就只是讲到一种，如果是有一种野兽，可是又很大很巨大很特别，你也许可以把它翻译作大怪兽，大怪兽。所以他并没有说它是河马，这是后来的人说的。至于鳄鱼，约伯记41章第1节，英文的圣经里面提到那个字也是直接从希伯来文把它演成的，把它读成 Leviathan 这个字，那个是英文的读法了。有人认为那个字是指的巨大的海兽，所以他等于是在讲一个巨大的陆地上的怪兽，一个是巨大的 水里面的怪兽。嗯，你可以不要同意我的说法，自知一笑就好。可是无论怎么样，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指的我们知道的这两种鳄鱼跟河马的动物。无论怎么样，无论它指的什么，我相信神在这里要跟约伯表达力量、结实、勇敢。所以下一次你有机会观赏到大自然里面那些巨大有力雄伟的动物，甚至是人造的那些巨大雄伟植物，像一个大楼或者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借着这个来思想到神的伟大，直到我们俯伏敬拜。我觉得这是神在约伯记用这些话折服约伯的动机跟那个意义。这里有一些关键的经文我已经多次提到的，像四十章头几节，神讲这些话讲到一半，约伯就已经大概大致上被折服，而对神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我只能用手捂口，说了一次两次，就再不回答，再不说话。”可到了四十二章开头，他清楚地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所以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是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会有的表现。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不是开始就哦有很多的预言，开始 有很多的恩赐，做很多的事，不是啦。一定你先生命是真正的俯伏的，一定会先修正自己的。你没有改变你的脾气之前，不要太快跟人家说你有多么奇妙的经验，好吗？可是我最后要请大家看四十二章后面的一些话，第七节，一起来读好吗？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七节，来，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神清楚地说，约伯的三个朋友所说的不如约伯所说的。你知道约伯其实一直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可是神还是认为他所说的比他的三个朋友更被称许，他被称许到某一个地步。因为约伯虽然还没有很认清真理的最终核心，可是他一直有一个真正寻求的心。我在讲义的最后第二页三十一页吧，提到这件事，纵观一下整个约伯记，挑出几个点来讲到约伯一路的寻求。他不像他三个朋友一直围绕在自己原来已经自认明白的道理上面，用那个来框定他们所遇见的各任何情况。今天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他们停止学习，他们认为他们已经知道真理的奥秘，他们就用这些来框定所有这些事。他们没有在每一个遇见的事情上面继续学习真理。那会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当你发生一件事或者遇见一个冲击，你会不会留意真正的证据、合理的人家提出了事实？你如果否定这些事实，因为你认定说你现在讲那些违背我的信仰所认识的，而无论你讲什么一定是错的，因为违背我信仰认识的，这是一个很不诚实的做法，你懂我意思？这个礼拜六我要在大专团契、青少年团契给他们讲创造与进化，这是其中一个我想表达的观念。多年前是基督的教会，特别在西方的教会，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在完全罔顾进化论里面所拥有的一些也符合科学的事，即使它还不是完全符合科学，他们就用很不理性的方式，只是用信仰，觉得你只要提出哎东西是动物是演化来的，就是亵渎神，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那是一个跟约伯的三个朋友差不多一样的态度，你懂我有意思？我们能够真正的面对神，而能够更认识他、更进步，一定要面对事实，一定要做一个诚实的寻求者，不怕遇见的东西会好像会毁坏神的真道。你一定要相信像士布珍所相信的，他说我们不需要为 不需要保护神的道，神的道就像狮子一样，你不需要保护狮子，你保护狮子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出来。我们的神跟他的真道并不需要人类来他的儿女来护卫他，并不需要。你现在不明白的，世人不明白，甚至攻击他的，我们安静等候就好了。总有一天神会彰显他自己的荣耀。约伯就是像这样，他诚实的面对这些，不让他的朋友随便告诉他他遇见这些事是那些原因，因为那都不是事实，可是他找不到原因，所以他就继续的寻求。神最后赏赐他，肯定他，对不对？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第八节，四十二章第八节，一起来读。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为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这三个朋友，神称呼那三个朋友的表现，虽然他们讲出很有智慧的话，神说他们是愚妄，对吧？他们愚妄。也许今天有些基督徒也像他们。可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道理，就神不照他们的愚妄待他们。神怎么对待他们呢？神是照约伯的祷告对待他们。这是菲利比安奇所说的，然后菲利说的，我觉得很有趣，也确实是这里的话。我再讲一遍，神不照他们的欲望对待他们，不因为他们欲望神就惩罚他们或什么，神是照约伯的祷告对待他们。我们要表达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对世界上的事有自己一套的看法，自己觉得懂很多的事，其实他们不晓得他们的生命是由那些真实在祷告寻求神的人所扶持着所界定的。以前有一位圣徒这样讲，他说那些不祷告的人，甚至反对祷告的人，批评别人多祷告的人，很需要那些多祷告的人。特别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去找那些会祷告的人。平常他们也许会说他们祷告太多、太迷，或者是走火入魔、太偏激。等到他们真的有需要，他们就会去找那些多祷告的人，为他们祷告。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非常精彩的例子，就是罗德。罗德有点是像这样的人，他住在索多玛城内，比起住在帐篷的乡下的亚伯兰来讲，他更懂得世界上的事，更现代化，更通达。可是圣经提到，虽然罗德后来得救，他说神拯救罗德是因为纪念亚伯拉罕，这是创世纪十九章里面的话，十九章二十九节。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因为纪念亚伯拉罕，就在倾覆当中把罗德救出来，经文是这样说的。所以不要管别人怎么样说我们，我们要做一个这样靠近神祷告的人。约伯也是这样。最后我们提到雅各书怎么样讲到约伯的忍耐，来，我多讲几分钟。雅各书第一章我们最后来看好吗？雅各书第五章，对不起，第五章。第七节跟第八节一起来读。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等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十一节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后面一起读，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雅各书特别要我们学习约伯的忍耐，对吗？你要学习，你就要去思想，多多的注视这一件事，放在你的心上，不要轻忽的说啊，我知道了，约伯的故事就是这样。不要了，要真正的停下来，放一点时间，就是去思想。而且你要知道，约伯的忍耐不是指忍耐痛苦，他忍耐的不是他的失丧财产跟儿女的痛苦，也不止忍耐疾病上的痛苦，虽然包括这些，可是他还要忍耐别的，他需要忍耐他的困惑，需要忍耐神好像没有回应他，需要忍耐朋友错误的见解， 还有言语的刺激，需要忍耐他的伴侣，他的妻子没有办法扶持他。约伯没有因为这一切灰心丧志。你不要太批评约伯那些尖锐的言语，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你大概会同意我的话。约伯一直没有灰心丧志，他也没有怨天尤人。你说当然有，他一直在抱怨神，对，他质疑神，可是他不是向人埋怨。人家说的怨天尤人是整天在那叽喳讲，可是约伯不是，约伯是要把神挑出来说，你不要躲在一边，出来跟我说话。他想要面对神，对不对？你懂我在说什么？约伯并没有跟他的朋友抱怨，是朋友一直激他，最后他只好跟他们讲。可是其实他常常讲一讲，就把眼目转向神，直接对神讲话。你记不记得约伯常常这样？我想那个不应该叫怨天尤人。尤人的部分，他也没有在那些痛苦里面把他的脾气转到人的身上。很多人很容易这样，如果他们在受苦，你就发现他脾气开始变大起来。或者他们看见自己的儿女受苦，他们就变成很大脾气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解决。可是约伯没有。你不要看约伯回答他的朋友的时候言语比较尖锐一点，可是我们已经过去好几次提到，你仔细读你就发现，他的朋友曾经因为辩论而失去理性，变成有人谩骂约伯，胡乱的定罪他。约伯一直都没有失去理性，他一直的守住这些，不使得他可以很快就接受说他朋友有些话是对的，他可以称赞他们。所以他里面一直有一个柔软的灵，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到的。约伯也没有因着这一切变成自怜，就放下兵器懒散沉睡，就是有的人会做的。还有放纵，在食物上放纵，对吧？有的人很容易这样，遇见这件事他们就会越吃越多。其实在这一件事上神有点帮助他，神使他生的疮使他没有办法懒散沉睡。其实这是神的恩典，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当你有意追求的时候，神会给你恩典，只不过有时候神施展的这个恩典，他的手我们认不出，我们就觉得那是更大的痛苦。约伯没有变成那样，而约伯是怎么样的人？他继续灵里面很奋心，一直真正的寻求着，对吧？哎，那很不容易耶，对吧？如果是你遇见那么多的痛苦，能够像约伯一样，然后越战越勇，他朋友无论怎么讲，他就一直很非常高昂的回答他们的话，那并不容易。你现在看，如果你身上那么多的痛苦，有很多天没睡，你还有办法这样吗？其实这一点神也给他帮助，神安排三个朋友在他旁边刺激他，所以他当然睡不着，他被他们刺激就赢了，就必须起来反击，起来辩护。所以神总是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你知道我在表达什么？这个我们在约伯记里面看起来是他的朋友的错误，看起来是魔鬼的攻击，其实都是神在帮助约伯经历这些的时候，好像不让他休息，不让他停歇，让他可以继续的呼求，继续的寻求。像小屋那本书里面神说的，他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虽然你们称呼我为主为君王，我却从来没有真正在你们身上施展这种身份，我从来没有控制你们的选择或者强迫你们做什么，你们想做就可以去做，即使你做的是毁灭或伤害自己的事，我也不会随便的涉入去改变你们的意愿。我们神说我们定义要在你们身上达到一种合一，跟你们的合一，使你们能够像我们，可是我们不会，绝对不会用强迫的方式带来那种合一。所以如果你想做自己的事就去做吧，时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很喜欢这句话，时间是站在神这边，至终神总能成全。所以让我们跟约伯一样，忍耐着寻求，忍耐着撒种耕耘浇灌，一直等到得了秋雨春雨，至终有丰富的收成，在主来之前。 让我们更多的寻求神的荣耀。再一次说，说这本书是论到苦难，不如说它是论到神的荣耀的一本书。